献了这么好的诗歌，也感谢神，他们完全不知道我的讲题的情况下和我的讲题还有关系。因为我今天的讲的就是把从自己做起，把我们的美好的祝福传给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最后唱的一首歌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了主耶稣，依靠主耶稣。所以这首歌曲里边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一个就是什么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是我们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那么认识主耶稣以后，我们信靠主耶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我们有面对我们各种困难这份能力，这份勇气，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后盾。那么既然我们得了这份美好的祝福，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神。这就是这首歌曲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就是我们是一群蒙了神祝福的人，或者是即将蒙了神祝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蒙了神的祝福，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孤独的灵魂没有家园吗？当我们有了灵魂时，得到了活水的泉源，我们可曾记得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正处在干渴之中吗？当我们在这里感谢我们有了神的祝福，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对神的祝福有需要吗？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宣读这个圣经里边的经文，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可震动的果，我们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敬拜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不仅仅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更要把这份祝福带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带到我们的邻舍当中，带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带到我们的公司，带到我们的同事当中，带到世界各地。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份美好的祝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渴慕你，正是在给我们祝福的同时，也赐给我们一颗心智，让我们感谢你的祝福的同时，也要把我们把你这份祝美好的祝福从我们自己带给我们周遭的朋友当中，带给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就把我们在一起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的，让我们来纪念你，让我们感谢你，你来给我们这份美好的祝福。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刚才我们已经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成为承传神祝福的人。我讲这个题目是用雅各的一生来看神如何的带领。我为什么要选择雅各呢？这是主要有两个原因啊。我记得我在信主不久或者信主前后，读一段圣经以后，唯一记住名字就是雅各。我们知道对别人这种问题很容易记住，我们知道雅各，我们一开始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很坏，很奸诈，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欺骗的手段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别人的好的事情我们很难记住，但对别人不好的事情很容易记住。所以当时我就感觉雅各这个人很坏，但是又不理解神好像对他又特别的好。 第二个更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希伯来书里边提到的信心之父，他的爷爷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儿子雅各也是信心之父。相比这四个人当中，其他人都比较完美，只有雅各一开始前半生觉得很坏很奸诈。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我们和雅各不一样吗？实际上我们就是通过雅各，因为雅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神如何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最后一步一步的把他带成信心之父，成为一个从抓到给的一生。今天我涉及的经文实际上有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五十章里边后二十五章基本上都是在讲雅各和他的儿女，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涉及的很多，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说我们要写到这里你就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刚才我们从经文里边我们已经看到雅各，他的中这个翻译成这个意思就是抓。实际上雅各这个抓对他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形象，而且非常的就是怎么就是很对，你看他一出生就抓着他的哥哥以扫的腿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可能在里边他们就一直在争谁先出来，最后没争过拽着你出来。所以说以扫这个不是雅各，他这种抓抓得出来，然后继续的抓，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长子的名分，和他的母亲一起欺骗他的父亲，得到了父亲的祝福。所以说他的名字这个抓特别的形象。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亚当的后代，无论我们现在在座的或者是我们全世界各地上，哪一个不是在抓？实际上这个抓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合的，我们都是在抓。那么我们拼命的在抓世界，真是那么值得吗？我们仔细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抓了几十年，我们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抓来抓去，抓到最后的结果实际上经常是后悔或者说不值。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古老圣经的故事，几千年以前的，而且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亚兰的那个元帅叫什么乃曼，就是乃曼治大麻烦命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很清楚，但是其中这个故事当中涉及一个人物你可能不一定能记得很清楚，这个名字叫什么？基哈西。基哈西是谁呢？我们知道治疗乃曼大麻烦病的人是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基哈西就是以利沙的仆人。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一个很多的这种先知的仆人，如果你的侍奉你的信仰很好，最后很可能成为这个先知的接班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仆人，最后接了以利亚的班成为先知，而且以利亚只行了七个神迹，以利沙行了十四个神迹。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基哈西他的属灵的生命上本来有很好的这种前途，但是我们知道乃曼治好大麻风病以后，他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要献给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对着这个上帝，我以我侍奉的永生耶和华起誓，我绝不会收取，就是不会要的。我想当时基哈西一定会急得，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要啊，这么多金银财宝。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亚兰国和以色列是一个敌对的国家，是经常征战的，你收取了他的礼物 你就污秽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他不会收取敌国的这种礼物。所以乃曼就没办法带着这些金银财宝就往回走。基哈西这个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是这种贪胆包天，他竟然去要礼物的时候也起誓，我以永生的耶和华的名起誓，我必追上去要血。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抓这种贪有时候真的会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忘了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上所应该做的。所以说他跑去追上了这个乃曼，结果他不说他自己要，他编了一个这个说以利沙的两个门徒需要一点钱财和衣服，所以乃曼就给他俩，给他是两个，一个人一个塔连德。这个塔连德据分析有多少钱呢？20万美金，我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就是现在的20万美金也是一大笔钱，如果要是翻成那个时候的20美金，那就天文数字。所以说基哈西就得到了这么多的钱财，两套衣物，衣服送走以后，就又跑到伊丽莎旁边，伊丽莎就问他你去哪了，他说我没去哪。伊丽莎清楚得很，当你去追赶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不是跟着你一起去了吗？所以说言外之意就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收取了敌国的钱物，你就污秽了神。所以伊丽莎的话说完，而且告诉你因为你污秽了神的荣耀，乃曼的大麻风病就会感染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直到永远。基哈西立刻就身白如雪，我看到这样我的心都一打颤呢，因为我们神怜悯我们，否则我们现在是不是每个人都差不多心这个身白如雪。我们所以说真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时刻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被世俗被世界上的东西所诱惑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后果。圣经里没有提这个基哈西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们想一想，他即使得了那么多的钱财和他最后得到的惩罚，你想他应该是不是后悔啊？不仅仅他自己得了大麻风病，他的子孙后代永远得大麻风病，而且他的属灵生命到此戛然而止，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在抓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后果，我们眼前的利益和我们所得到的，你可能会非常的后悔，这是一个不义之财。但是我举个例子，不是不义之财就是正当的贪财，结果什么样子呢？也可能就不值。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大概40年前的时候，当时大陆过来的还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我那时候还没有大学，我正好是高中毕业，应该是回家回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那个时候就是每这个农村的结算呢是以什么结算呢？是计工分，最后叫秋后算账，那是真正的秋后算账，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一年有多少的收入，所以说基本上是夏天是计10个工分，冬天计8个工分。你是一个除满勤的劳动力的话，大约有3000个工分一年。如果有从农村来的那个时候如果有印象的话，以生产小队，就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生产小队，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所以这样算下来就是每一个小队的每一个工分，我知道最少的只有2分钱一个工分，我所带的生产队是一个很富的，可以到2毛钱，那就说一年 你如果挣到3000个工分，你可以有600块钱收入，那是很不错的了，应该是一个算很富的这个小队。我说的就是我当时正好是毕业那年，那个时候就是每次秋收大会战以后都有这种啊修堤或者堤坝这种大会战，每生产队大概出10个人，2周，这2周里边可以挣1800个工分，就是每天可以120个工分，别打破头的去抢啊！你想一下，我2周可以挣8个月的工分，不容易的。我很运气抓阄抓到了，但是我们想象不到那种劳动的这种操纵的那种，每天我们是挖渠，那种土黏黏的。我记得当时那个土筐，你就是剩下了空的，大概也50-60磅。那么你想纵筐从沟渠底下挑到上边，一天工作17个小时，从早上5点一直到半夜11点。所以我每次在床上这种浑身疼痛的时候，打推搡骨的时候，用什么来支撑？120个工分，1800个工分，用这种方法来支撑我挺过了2周。结果什么呀？我现在这个腰椎经常是弯啊，这就是后遗症。那个时候不满20岁，所以还没有长成。更可怕的，我这个本来是东北人，我一直在问是不是压成这样啊。所以你想，这种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想值吗？我可以现在来说一文不值，别理解错，是因为信主以后视金钱如粪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用17个小时那么沉重的劳动力换来的，我还买不到这个麦克当娜的双层汉堡套餐，买现在就是买不了，你就不够，就这么个价值。所以说我们被眼前利益所蒙蔽的时候，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的时候，我们看就是眼前的东西，我们未来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实际上我们非常软弱。假如我们现在说有一个这种任务，或者有一个活交给你，我们2周16个小时一天，你挣8个月工资，你问一下自己，你能不能抵挡这样的诱惑？真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看清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抓的东西，你认为很值，实际上非常的不值。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雅各身上，我们知道雅各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骗取了这个他父亲的祝福，他结果是什么？他只能背井离乡，因为他哥哥要杀他。所以说当他在逃离他舅舅家里去哈兰的路上，你想他的心情很郁闷啊，有家是不敢回，只能逃跑。他非常难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的来面见他，告诉他，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得到神的祝福，神在这里边就是要来把他的应许来行在雅各的身上，就是说神的话神绝不食言，所以告诉他，你实际上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神，是你父亲你祖父的神，我必保守你，你的子孙就像沙尘一样这么多，而且我必带领你回到你的父之地。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雅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他的应许。我们知道雅各他在家里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有信心的家庭，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第一次来面对神的时候，在面对神以前，那个神是他父亲的神，是他祖父的神，和他好像没有关系。那么从现在开始，他才能够看到神真的在这里，他就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在雅各身上神的话，神的应许在他身上的体现。紧接着我们也是很多人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要祈求，我们要回愿，我做了什么，哎，神你如果答给我这样的要求，我就怎么怎么地，是不是？所以说雅各是完全回应了神给他的应许，就四个方面，实际上呢就是完全是神答应他的四个件事，一个就是与神的同在，一个是神的保守，还有神的供应。因为雅各说了，你与我同在，你保守我，你供应我吃的穿的，你并带领我回到我父之地，我就以你为耶和华为我的神，并且把这个所立的石头为你的殿，并把你赐给我的，我要给你十分之一。所以说雅各他所回应的，而且他所许愿的，你看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完全是从信仰方面，一个是信仰的对象，他确立了耶和华是他的神，还有就是崇拜的地址，神的殿，还有就是信仰的实践，就是把我耶和华给他的来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说雅各从第一次经历神以后，他就回应神的应许，而且从信仰上他第一次才感受到神是那么的真实，神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即使我们有了神，我们经历了神，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知道雅各他到哈兰，他和他的舅舅拉班这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十年可以说是被欺骗的二十年，被虐待的二十年。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就是通过这样困难的这二十年，让他一步一步的认清神是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我们知道他第一次他看见他的二表妹拉杰，他就喜欢上他，就爱上了他。所以说当拉班问他给他工作要工价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就说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我就可以为你白干七年。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他就所以说爱情是非常的，这叫相对论啊。他说工作了七年就像几天一样，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说当他要求拉班把拉基嫁给他，拉班也很乐意的，可以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雅各已经几十岁了，所以当他把一腔的童真的爱火献给他所爱的女人的时候，从这种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旁边坐的是小眼睛的利亚，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里边那种愤怒，那种被欺骗的那种心情，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被骗的这种感觉。以前他就骗别人了，所以说现在你就碰见一个你能骗，我比你还能骗。所以说神就利用拉班，就让你能够看见被骗是一个什么滋味，你怎么样来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雅各总是像对遇到像以扫这么容易骗的人，他在属灵的道路上不会看到神的带领。所以神就用拉班这个人来对付你，让你看见你啥都不行。而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雅各通过这二十年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亲自跟拉班说的，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我讲二十年空空回去，就是一个人会回去。所以雅各非常的清楚地认识到，二十年以后他带回了四个老婆， 十一个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最小的儿子还在这个拉杰的肚子里，成群的牛羊，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神给他的，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带领，他就两手空空，怎么什么一个人来他就一个人回去。所以说雅各通过这二十年的磨练，前二十年，前十四年为了两个女人，后六年打工，他说改了十次工价，我想是减薪了，加薪他就不会说了，所以说六年减薪十次。所以说整个这二十年当中，从这个世人当中，他是一个艰苦的磨练，但是通过这样艰苦的磨练，让雅各看见神的带领，神的信实，很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生活当中，甚至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工作场所怎么会遇见这么个难对付的人，怎么就这么这个让我这么倒霉。实际上我们想，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要棋逢对手或者求逢对手，这个时候你的求意和棋意才能有长进。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一切一帆风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也不会有长进。所以说神借着我们在周围这种困难的环境，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带领，让我们信心能够有所长进。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在拉班家里边二十年以后，最后他按照神的指示回到他父子所生之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再一次的就是抓住神的这种过程。我们知道雅各他回来的时候，他和他哥哥的问题还没解决，他所面对的这种追杀还没有解决，所以他尽管带了一大堆的，无论是家里的人还是这个牲畜，往回来的时候，这种喜悦回家的心情应该是还不是喜悦的心情，还是担惊受怕的心情。我们知道在亚伯渡口应该是雅各一生的根本的转变。我们以前说经历了神可以看见神的带领，亚伯渡口我们知道，当他把他的家庭，把他的所有的这种财产送到这个渡口对面，自己在河这边祷告的时候，我想他这种心情就是非常软弱的时候，他来求神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我想一开始雅各他不知道是谁，很有可能认为是这个以扫派人来杀他，所以说是他拼了命的也要赢，所以一直和这个人摔跤，一直是很强壮。当这个人最后给他大腿根摸了一下让他瘸的时候，他就认识到这不是人，这是神。所以说这个时候雅各，我们知道在摸大腿根以前他非常的强壮，但是被摸了大腿成瘸以后他就软弱。这个时候神就在雅各的心里就能够体现到，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如何的来抓住神。所以他认清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是神的时候，所以他抓住这个人就不要不放手，你要是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经常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强壮，我们差不多无论我们信主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经常和神摔跤，结果不幸得很，经常我们得胜啊。这个时候我特别理解这个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我特别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理解到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因为都觉得非常的刚强，我们就错失了抓住神的机会，实际上我们就非常的软弱。所以说当我们和神摔跤的时候， 我们认为经常认为得胜，我们就是最软弱的时候。所以说雅各在抓住神这一刻，他的一切彻底的改变，因为神不仅给他祝福，而且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不再叫雅各，而叫以色列。我们知道雅各叫抓呀，以色列就是和神摔跤得胜，以神同在的意思。这个以色列就是对以色列国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知道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就是从这里边亲自体会到和神摔跤，而且体会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从这个开始就一直瘸下去了。实际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一生，他经过这样的磨练，这样亲自面对神，在他整个一生当中，从抓到给的一生起到的作用。我们知道雅各他的一生，实际上我们从两个层面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雅各他蒙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雅各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雅各所经历的苦难，我可以这么说，八个字，妻离子散，困难重重。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记不太清楚的话，我给你描述一下雅各这一生的苦难。我们知道他骗取这个祝福以后，被哥哥追杀，就是有家不能回，背井离乡，在舅舅的这个家里边被虐待了差不多20年。当他回到他的父之地以后，紧接着我们可以看见唯一的女儿被强奸，他的两个儿子为了报仇杀掉了当时这个尸检那个地方用欺骗的手法杀了所有的男人，使他们自己不能在那个地待下去，自己的长子和自己的妾通奸，自己用14年工钱换来的爱妻拉吉英年早逝，自己最亲爱的儿子被其他儿子嫉妒陷害，说被动物吃了，被卖到了埃及，然后接着在老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饥饿。我们可以想象雅各身上发生这么多的灾难，如果在我们身上，两件就会我们打趴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因为这一生神的带领，他通过神的带领，他看见了神的恩典，世上的这些灾难他就被神的恩典所遮蔽。他最后他来评价自己的一生非常的清楚，就像他给约瑟的儿子祝福时候的两句话，就是带领他一生直到今日的神，而且是脱离这种患难，就是所有患难，我们可以看见这救赎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这是他的真实写照。因为他确实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但是神通过这样的患难，从这种患难中解救出来，让他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在世上这些灾难就被看清了。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有一个深入的提醒，我们是一群属人的人，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人面对我们世界上的困难，世界上的灾难，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态度，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所面对困难当中我们所应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一生，从抓到给，到给别人祝福的一生，神亲自的带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有了这样美好祝福，我们，我刚才说了，我们单单的享受这样的祝福还不够，我们要把这份祝福带到我们周遭的，带到世界各地。在这里边我们提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就是自身属灵生命的建造应该包括在这里边。因为我们刚才题目是为什么，什么为何才能成为神祝福的人，这里边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其他都根本就没办法做到。所以说这里在传承神祝福的使命当中，应该包括我们自身属灵的建造。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经常读经祷告参加侍奉的人，不见得他的属灵有多好。我要修改一下，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好的，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只有弱小或成熟之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经常祷告经常读经经常侍奉的人，不见得这个人属灵生命有多成熟。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我加两句，一个不读经不祷告的人，不参加侍奉的人，肯定属灵生命不会成熟。一个经常侍奉的人，一个经常祷告经常查经经常灵修的人，他的属灵生命现在不成熟，但是一定会成熟，从小到大。这就是我加的两句。所以说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我们以后我们再来讨论。所以说我们属灵的建造应该是我们在传递神祝福的最根本的基石。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其他那都不要提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乘船祝福的使命的，我们要首先要自己属灵生命的建造。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传递神祝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是传到地级，传到其他国家，我们说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如何来做我们乘船神的祝福呢？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到外边去传递神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地 local 我们是需要这样的祝福。这是201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在我们这个社区，我们可以看到总数6526人，三年以前，我估计现在也不会太大，就是7000-8000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信主当中比例大概也就是10%-15%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应该还有5000-6000我们的同胞现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们有机会去把这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的邻舍，我们同事当中，我们的就是朋友当中很多，我们如何来做？那么我们说我们现在一个布道会已经很难，那么我们的基础就是以我为单位，以家庭为单位，你怎么样把这样的神的祝福传递出去。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周遭这个大学里边，我们有多少中国的学子啊？这都是我是通过当时那个学校的我们弟姊妹当中了解的结果。Pepperdine University 大概超过300多个中国的学生。千象的这个 CLU 本科研究生有150多人。那么 ESL 不太确切，因为它的这种变数非常多，应该50以上。那么另外两个大学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有很多。那么我们有机会，我们把神的福音能够在我们当地，我们没有条件去到 其他的地方，我们没有条件回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需要我们的心智，需要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在享受神美好祝福的时候，把这份祝福带给我们的，带到我们的社区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我们的使命就是不仅仅我们享受神的祝福，要把这份祝福我们带到周遭去。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六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就是要在属灵生命上建造，立下一个心智，然后把神的祝福我们传给其他没有认识的人。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主啊，我们真是盼望你，愿你能够刚强我们，让你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了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把这份祝福能够带到周遭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主啊，你就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成为你传播福音的出口。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向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